新老朋友，各位 IT 同仁，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万网的 Fancy， 非常高兴能够参加第四届云计算大会，并分享万网在云计算方面的实践和探索。今天我演讲的这个题目是云计算加速 IT 运，这个 IDC 运维服务创新。万网其实是一个老牌的 IDC 企业了，全国第一张民营 IDC 的牌照就是颁发给万网的，所以说万网也面临着从传统的 IDC 向云计算时代的数据中心这样的转型和迈进。我主要演讲的几个内容是：传统数据中心为何要变革创新，云计算对数据中心的价值，然后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云计算数据中心的一些略影。我们接下来会看一下云计算催生了哪些数据中心的服务创新，最后会跟大家分享几个云计算数据中心的应用案例。首先我们看一下有关于云计算的一些统计数据，上面的两个图表呢是 IDC 和 Gartner 做的预测，是说全球的云计算市场基本上保持了20%-26%的这样的增长率，而下面的这个图片，也就是第四个呢，是 IDC 预测中国的这个 IDC 云计算的市场，差不多保持了30%-40%的增长率，说明中国的云计算的市场增速是高于全球的。同时，我们看到左下角的这个是易观的一个报告，它是说在2008年-2012年。整个电信行业的固定资产其实是没有增长，几乎是保持了平速，这个就意味着在传统的电信资产没有增长的前提下，云计算依然实现了30%-40%的增长，说明云计算带给了我们更好的性价比和资源的利用率。这个数据就比较有意思了，中国现在的数据中心的总量已经达到了50万个，这个无疑是全球之最，但是真正大规模的数据中心，比如说10万台以上的这样的装机能力的数据中心，其实目前只有30个左右。在中国绝大多数的数据中心都是以散小分布的非常不均匀而为代表的，这也是我们现在云计算时代如何去整合这些小型的数据中心是我们面临的一个课题。接下来我们看到从去年开始，整个互联网的格局也在发生变化，整个在2011年，整个互联网呈现了5个关键词，那就是社区化、电子商务、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开放平台开发者，基本上就是在这5个关键词里过了我们整个的2011年。在这张图表里，我们看到的是电子商务在2011年呈现了一个前半程非常加速的成长，伴随着团购的巅峰时期，以及到了下半年开始逐渐的趋于冷清。这个投融资市场的变化显示，电子商务呢虽然现在达到了一定的峰值，但是它的增速已经开始有些放缓。但电子商务无疑是 IDC 以及云计算最大的一个现金流的支撑。第二个圈子我们看到是开放平台，这个是一直到今天为止非常火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上，我们看到基本上都是各个软件的和社区的这些大佬们在唱主角，包括淘宝开放平台、腾讯开放平台，以及像新浪微博的开放平台，也有像360和百度这样的应用集成的市场。在开放平台里呢，我们看到大家争夺的资源，一方面是他们服务的消费者的最终用户，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聚集在开放平台上的开发者。像淘宝和新浪微博，他们都能够主动的将自己的主营业务的 API 和基础数据开放给这些开发者，由这些开发者呢开发出更多符合消费者以及在平台上的这个卖家的相关的应用，进而把这些应用托管在云计算的平台上，来形成一个非常良性的互动。第三个圈子呢就是移动互联网。在中国现在移动互联网发展的状态中呢，分成了两大阵营，一部分是 iOS 的市场，就是苹果的市场，另外一部分呢是 Android 这个安卓的市场。苹果的市场因为受限于 Apple 并不是那么开放，所以在中国只有两个粤语市场存在，比如说像九幺和微风，其他的最后一公里都几乎要回到 Apple Store 去做下载。而在安卓则不然，安卓在中国现在发展的如火如荼，这也跟 Google 很难进中国直接来做这个生意有关，它的官方市场始终都是游离在我们体系之外的。所以大家看到像机锋网、木蚂蚁应用会、安卓网以及豌豆荚等等等涌现了一大批的非常好的应用市场。在这些应用市场里，大家无疑争夺的就是开发者资源以及所有的应用在哪一个市场做首发。所以移动互联网今天的发展，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开放平台、电子商务，都决定了数据中心不能再像传统的方式提供基础的托管和批发电信资源的业务，我们必须要顺应这个潮流，提供出更多有针对性、能够更好的支撑这样商业模式的服务出来，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效的帮助到我们这些客户。接下来我们看到这张图呢，看到的是全球领先的云计算的服务商，我们把它分成几个 level。 最上面的呢其实是做运营的，包括万网、 HiChina 也是希望能够做中国的亚马逊，所以上面的是运营商，像 Amazon、 Rackspace、 GoBrain。 而中间的呢是这个做 PaaS， 基本上都是软件的大佬，像 Google、 Salesforce 和 Microsoft。 虽然微软它本身呢它有自己的 DDC 的方案，但真正有价值的是它的 Azure 的这个 PaaS 平台，尽管今天它不能进中国，但是无疑它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因为它拥有着在全球差不多最广泛的开发者的支持，尤其在中国更是这样。第三个 level 呢，其实是做虚拟化和虚拟化管理的。我们看到有 Citrix， 像 OpenStack 以及 Citrix 支持的 Zen， EMC 呢有 VMware， 以及我们提到的 Eucalyptus。安数也有自己非常棒的管理系统，他们是支持所有的虚拟化以及解决方案这样的服务商的。下面那个 Joint 和 Service， 他们是做 Solution， 他们是支持企业，然后为那些没有云计算的服务商提供云计算力量。像 Joint 其实它是 China Cash 背后的云计算的技术提供商。这样我们就看到，其实中国呢现在在云计算方面虽然发展的非常快，但是今天还没有任何一家中国企业能够站到世界一流的云计算运营商的舞台上。因为首先在虚拟化的领域，我们不掌握核心技术，比如像 VMware 是 EMC 旗下的， Zen 呢 Citrix， Hyperion Microsoft， KVM Red Hat。总之所有的虚拟化的软件的核心技术已经在外国人手里了，所以呢我们呢只能在存储上下功夫，以及在本土化的 solution 上下功夫。所以今天看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客户为什么会需要云计算。我们先看一下互联网的客户之痛，首先就是单点故障。我们总是解决了一个单点就会出现另外一个单点，当你硬盘出现单点的时候，你会想到 RAID， 做了 RAID 之后 RAID 卡就会成为单点，那你可能会做一个这个存储阵列，有了阵列你发现这个阵列的控制器又会出现单点，所以就得做双控制器，双控制器呢发现这个网络可能还会有单点，那最后我们不得已我们只能做个分布式存储。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为了解决单点，我们逐渐走向云计算。再有就是升级扩展会很困难，传统没有云计算的时候我们只能搬机器重新做部署。第三呢就是这个性价比不高，创业的门槛和开发者的门槛都会显得比较高，喝杯牛奶也得买头牛，使我们没办法能够降低应用部署的门槛。对于互联网运营呢也会有很多的痛苦，比如像万网这样的运营商，我们现在已经有20000台的服务器，这些服务器到底该如何管理，它不断的折旧淘汰，整个的过程包括工程师的数量不断的增加，这些管理问题是我们面临的痛苦。 还有就是我们明明知道这些服务器没有用尽它的资源，但是我们却无法去在客户之间实现资源的共享。再有就是我们的部署会很慢，在去扩大规模的时候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的等待。工程师，这是我们面临的另外一个痛，我们把它单独拿出来，因为我们觉得今天在座的可能搞技术的比较多，有多少是做运营的能举下手吗？运营类工程师、运维工程师有吗？看来还是有一些的。我们运维工程师是最辛苦的一个阶层，因为我原来一直都是带技术部门的，所以说运维工程师每天都在干什么事儿呢？比如说万网，他会发现30%的都是帮助客户重启的这样的工单，不断重复的做系统的初始化，还有午夜凶铃的硬件故障，就是大半夜的时候突然间电话一来，说啊不好了，必须要冲到机房里去做硬件的维修，每年至少一次的 IDC 搬迁，这个毫不夸张，万网10年至少每年迁一次，10年迁10次。然后我的技术3年没有提高了，这工程师觉得自己在这个岗位上做得很没劲。然后我没有时间谈恋爱，这个是真实，尤其是7×24的工程师，他会被困在机房里，甚至那机房是在郊区，那个里面除了机器剩下的全是男工程师。所以呢，我在这儿写的叫 I'm boring, I'm hungry, 这是当时这个 Groupon 的口号。在 Groupon 说为什么要团购，其实发现人只有两类需求，一个是饥饿，一个是无聊，但这两个呢在我们 IDC 的工程师里常年的存在着。首先他们非常饿，吃不饱，只能吃盒饭，冰冷的东西，夏天的时候要穿着军大衣在机房里，这种对比和痛苦，包括无聊，那肯定很无聊。唯一的快乐呢，就是下载电影，可以达到这个每秒几兆的这个速率。所以最后，大部分人都转型了，说 I quit, 就做不了了。我尤其觉得这个是我们云计算最大的价值，我们要把工程师解放出来，让他们去做有价值的事情，不至于每天做着重复的体力劳动，让他们能够真正作为 IT 的受益者，而不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岗位，变成一个单纯的奉献者。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IDC 内部的一些技术数据，这个我们只在这个屋子里分享，出去之后大家就不要向外传了。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呢是 CPU 的负载。CPU 的负载，我们看到无论是虚拟主机的 NT、Unix 还是 DB, 这里面大部分的 CPU 的负载都很低的。这是指传统的物理服务器啊。我们发现 Unix 更低了，2%几。其实 Unix 呢，无论是 Red Hat 还是 FreeBSD, 它们基本上是在1%左右的，再高了就会出问题。虚机的数据库可能是最高的，企业邮局和独享都是在10%以下。内存的利用率呢，相对来说高一些，这是因为我们从前购买的服务器内存都较小，可能16G、8G 的都有，因为那是过去的沉淀的服务器，所以这个也不是问题。空间的利用率基本上都在20%-30%啊、30%-40%的样子。工程师的平均运维的服务器的台数，我们看到虚拟主机可能在几十台，邮局呢50多台，独享主机最多能服务184台。如果现在万网服务器运营的台数现在已经到了18400台，那就意味着我至少要有100个工程师来做这个运维的事情，这会成一个线性的增长。所以这些都决定了我们不能再像传统那种模式再去运营 IDC 了，这种数据中心的业务必须要变革。我们看到在讲什么是云计算的时候，大家有很多定义。我们看到其实云计算就是要搞定3种资源，这3种资源计算、网络、存储，只要我们拥有一种架构和能力，能够把3种资源有效的集成在一起，并且能够单独的向客户输出某一种资源的时候，
我现在讲，
你就拥有了云计算。
好，
所以云计算在 维基百科上有一种定义，
主持人找你了，
云计算其实是一种解耦合的过程。任何一个 PC server 或者是一台笔记本电脑，它们都是耦合在一起很紧的这些资源。只要我们能够把这几种资源能单独的按照用户的需求输出计算或者存储网络能力的时候，我们就实现了云计算的架构。判断一个云计算是真云还是假云，这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就是任何一种资源的补充都能够简单的通过追加一台 PC 服务器来实现，这就是一个判断的标识。因为云计算不是高端服务器的堆叠，也没有昂贵的设备，它需要的就是用最便宜的、最性价比高的这样的机架服务器组合在一起，通过云计算的系统、分布式的文件系统来去实现它的高可预性。下面大家看到这张图呢，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 PaaS、SaaS 和 IaaS 这样的分布图。跟大家讲两个案例，就是在这张图上，其实我们是希望能够构建一个价值链的，并不是说一个大企业进来就要一家通吃。一根甘蔗本来是可以大家互吃一段的，但是在中国很多企业总是喜欢把整根甘蔗都自己全吃掉。我们看到 SAP 是在全球最大的 ERP 的提供商，全球500强企业有80%-90%都用的 SAP 的软件。他们最近这几年呢，在不断的开拓 SaaS 领域的业务，他们推出了 Business by Design 这样的产品，同时他们收购了一家公司叫 Cockpit， 通过 Cockpit 来实现平台级的迅速的 SaaS 软件的部署。Cockpit 本身是一个轻资产的公司，它没有任何一台自己的物理服务器，所有的物理服务器都是租用 Amazon Web Services 的 EC2 的，这样就形成了 SAP 到 Cockpit 到 Amazon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价值链。所以万网在中国也在试图打造这样的价值链。我们在去年与淘宝 TOP 平台形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现在淘宝上面23万的开发者开发的买家和卖家的应用都是将应用部署在万网的云计算平台上的，而淘宝则专注于在 PaaS 领域提供 API 和基础数据 和 Web Service， 它不用再担心这些传统的硬件啊、云计算资源的这种运维的压力。所以这样我们就形成了从 ISV 到淘宝网再到万网这样的一个价值链。我们希望在中国会有更多的合作伙伴能跟我们一起来去构建云计算的商业版图。下面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国外我们去走访看到人家的云计算中心是怎么搞的。这个呢是在 New Mexico 有一个叫阿尔卡波基的一个小城，这是 Intel 数据中心所在地。在 Intel 的数据中心里，这个是他们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了。我们看到很多类似于这样的机柜啊，这个其实差不多的。然后他们自己单独做了制冷和所有的这个机房的重新的设计，用了很多比较先进的技术。然后这个老外呢叫 Tom， 他是整个计算机的这个云计算中心的负责人。我们看一些数据啊，一共这个云计算中心有41万平方英尺，一共有5000个机柜，5000个机柜意味着最多可以放好多台了。反正它一共承载了10万个 server 和9万个 PC 和 mobile， 以及有6300人在 IT 从业者在为这个云计算中心服务。所以说这个规模是第一要位的，而且呢在这个刚才说的小城里基本上没什么人，就是一个沙漠的这样的荒原，所以呢它的土地肯定是很便宜，如果有足够的电力支持是不错的。这张图呢是在去年我们到韩国电信，它是在首尔附近有一个废弃了的一个卫星城，也是很荒凉这样的一个独立的云计算中心。在这个云计算中心里，我们看到韩国电信做到了每一台物理机和虚拟机都能做到非常好的可视化的监控。比如说这是韩国电信所有的这个监控系统， 以及他们对制冷系统的可视化的监控，能够看到每一个机柜现在的温度和监控情况，还有呢就是对每一个机柜的电流强度也都能够随时掌握。他们有个特点呢，就是现在这个韩国电信的它每一个机柜都能做到70安最大的电流强度，这个是远远高于中国的数据中心的，中国的可能到15安就算不错了。这个也在中国的电信环境下，如果不做电力的改造，可能会限制云计算的发展。这张图呢是就是微软的一个 DDC 的方案，叫 Container Solution， 这是它的集装箱的云计算方案，里面已经把所有的网络啊以及存储计算都已经，包括这些 PC Server 全都已经做好，只要推到把这集装箱推到 IDC 里，接上电和网络就可以正常使用。这个呢是苹果的 iData Center 和 Facebook 的Data Center。这个最雄伟壮观的就是 High China 的 Data Center， 这是我们现在的北京的云计算中心。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跟我联系，我们在北京和杭州现在都有可供参观的云计算中心。传统的 IDC 架构，我们再说回来，经常呢是要在全国各地去布点，要在很多地方都开辟机房，因为要解决南北的互联互通的问题，要解决本地化服务的问题，包括像万网它也会建很多很多这样的机房。但是在有了云计算之后，我们就不再这样干了，我们会在选几个核心的地点，比如北京、杭州和青岛，建三个大的云计算中心，然后把它们之间呢用裸光纤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相对可以实现这个互为灾备、互相资源共享的环境。然后每一个机房都有多线的 BGP 的接入，我们会把电信、联通、移动、教育网、广电和国际出口都会接到这个云计算中心里，这样呢基本上我们的客户可以把源站托管在云计算中心里，到达用户最后的节点可以通过 CDN 的节点来实现。目前我们的 CDN 呢已经在全国有153个节点，总共拥有 1.5T 的带宽的处理能力，所以说完全可以应对外围的用户访问的需求。回过头再看一下现在的云计算数据中心，怎么判断是不是它已经是云计算的数据中心了呢？我大体上总结了一下，就是是否实现了这个四化，就是虚拟化、平台化、集成化和规模化。虚拟化呢，就是这个资源已经被virtualized 的，已经被虚拟化了。平台化呢，是你有一个智能管理平台和一个智能监控和资源调度平台，这样呢我们可以实现平台化的管理。集成化呢是说我们把各种应用系统可以有效的集成在我们这个云计算中心里。规模化至少要达到一定的规模，比如说万网去年我们销售出去20000台云主机，当达到一定的规模的时候，我们很多资源的共享的优势才能发挥出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云计算加速 IDC 的服务创新，在这里面我们现在数据中心有了云计算之后能够提供哪些服务。首先虚拟机，这个就不用多说了，然后第二点呢就是 RDS 这种数据库。万网现在所有推的产品其实是走着跟亚马逊相同的路线的，比如说亚马逊有 EC2 EBS， 我们肯定要做一个云主机，他们如果有 RDS Rational Database Service，万网也会推 RDS， 亚马逊有 S3， 我们肯定要推企业存储，亚马逊有 CloudFront， 我们要推 CDN。 因此呢这个是其实做 IS 大家是在同一条路线上在向前走。 RDS 是用来解决在虚拟机上安装数据库会造成 IO 的很多问题， IO 不能支撑这个关系性数据库，所以我们做了关系性数据库的集群，云集群现在可以支撑MySQL 和 SQL Server 这样的部署。同时我们把企业原来由 DBA 来实现的数据库的高可用性和容灾备份、备份恢复这些事情由这个 RDS 来实现。第三呢是混合云的架构， 这个我们后面还会讲到。混合云现在是我们万网现在对外提供服务的一个重点，因为传统的纯云的架构对很多企业来说一次性迁移的成本会比较高，它会有自己已经采购的硬件的这种浪费沉没成本，也有一些呢是企业的非常 IO 密集型的应用和 BI 类型的应用，本来一台物理机都搞不定，如果再把它变成虚拟机那肯定是更搞不定，所以呢我们会让这些客户把它原来的大型的小型的这样的服务器放在我们的混合云的机房里，而把前端的应用轻量级的应用部署到云端。云主机和物理机之间虽然可能是不同的机房，但它们之间可以实现内网 IP 的互联，这样他们就能实现有效的把云和非云做成一种 hybrid hosting 这样的架构。 CDN 服务这个不多说了，多种付费模式，这个是支持开发者提供的，以及我们现在提供的云安全和云监控的一些增值服务。云主机的卓越特性，这个呢之前陈波讲的其实大部分是我们云主机一直希望向前努力的，所以说呢这儿我简单跟大家过一下，就是第一个是 failover 的第一个是通过分布式存储来实现数据的冗余存多份，第二个呢是我们可以随便的 roll back 或者 roll forward 到某一个快照，现在万网提供的云主机一个月可以做10个免费的快照，也就是每天一个，一周7个，然后一个月保留另外3周的其中的一个，这样呢可以为客户随时的前或者后转，然后 failover 的机制以及比较方便的迁移。这是 RDS 的一些架构，这个暂时也不多说。 OSS 我们会在开放存储的这个基础上，我们做了一个叫企业数据银行的产品，这个产品将会在下个月会问世。这个产品呢我们把传统的面向对象的存储封装成企业可以直接应用的，类似于企业网盘和企业内部的其他信息系统，可以有非常标准的接口可以打通。这个呢是云计算的解决方案的一个架构演示图，在这张图里其实是一种混合云的架构，比如在这张图里我们为一些电商啊都可以准备类似的这样的架构，前端的多台云主机可以通过LB 来实现负载均衡 load balance， 然后把后端的数据库呢放在混合云的这个混合云的机房里，然后它们之间可以实现内网互联，同时我们可以支持在客户这一端 VPN 到后端 VPN 之间的连接，并且我们还可以在这个机房里提供抗 DDoS 攻击以及内容监控系统，这就是一个现在客户比较容易接受的一种架构模式。综合看来，今天我们能够对外提供的云计算支撑下的数据中心的业务就包含了这么三类。第一类呢就是标准化产品，云主机、云存储和 CDN。 第二类呢是把多台云主机能够并行在一起同时跟 RDS 相结合的这样的一套也是纯云的方案。第三呢就是混合云的方案，我们可以实现对更多企业的不同架构的支持。好，那今天我就讲到这儿，希望万网能够成为大家企业成功背后的光辉，谢谢大家。